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再一次能够有机会与各位分享信息。今天大概最远来的是范伯母他们，是吧？你们走405，然后再走90号，然后下来，是不是？感谢赞美神。You made it。 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子讲，有一个老太太开了汽车从高速公路上面下到乡村小道上面，他开了没多久就被警察给他拦下来，要开他罚单。那警察说，老太太，你未免开太快了吧。那老太太说，没有啊，我只开50啊，那个牌子上面写了50啊。那警察说，不是啊，那个牌子上面讲的这里是50号公路，不是说你可以开50。这个时候的警察发现后座有一个更老的老太太坐在那边，吓得直打哆嗦。那警察就说，对不起啊老太太，我把你吓到了是不是？那老太太说，不是不是，是刚才。那警察说，是刚才怎么样呢？是刚才我们开到90号公路上面。对，你们开90号，不要开90啊，那快了一点。我们的汽车其实都可以开这么快，像我的车子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车子，我那车子那个表上面可以到120，我相信有的人车子可以到140 160 180。就是说设计跟制造的厂商，他制造设计这个车子出来，他就可以让你开到180，开到200。但是为什么我们开不了这么快呢？这是因为车子速度的限制。譬如说在学校附近大概你只能开多少，15 20吧，或者是在社区里面25 30吧，或者在小的路上面45了不起了吧。但是你如果开到高速公路上面，大概55 到 70之间。只有真正在欧洲，他们叫做 freeway， 意思是说随你开多快，随你开多快都没有关系，看你的车可以开多少。因为车速的限制，我们的车子虽然设计制造可以开这么快，但是我们就只能慢慢的开。有的时候是因为道路的狭窄，比如说我最近有一段时间呢，就经历到我开车到520早上要去上班，要上520的时候，那一段路啊在修路，就是 Four City Road 在修，整个路就变得非常狭窄了。每天大概要开个半小时才能开到520那个口上面，再快的汽车也非得要等了。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车辆的拥挤，我上次有一次碰到车祸，结果那个整个大厦就挤啊，真是半天纹风不动，好不容易动了一下呢，我想那是因为有人换了道，所以空出一个车位来，大家就挤了一点，或者是大家一台车一台车跟得更紧了，所以让这整个就好像有一点动。但是不管怎么样，车速虽然有限制，车道虽然有限制，车子虽然拥挤，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调整我们自己。譬如说我现在最享受的时间就是在去上班开在那边在挤车的时间，我最高兴，因为我可以听基督教的电台，听圣乐，或者听别人的讲道与教导，或者我就打电话跟我太太在车上面两个人祷告，或者我就在那里吃早饭。我每天早饭都是在车上吃的，一个红萝卜一个大芹菜，我就这样吃的稀里哗啦，吃得好爽快，一路到办公室去。我以前看过很多，有的人梳头，有的人化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一个人在刷牙。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常常有很多的阻碍，在我们开车的路上也受到很多的阻碍，但是没有关系，有的时候也是因为驾驶的习惯。譬如说年轻人爱开快车，年纪大了就越老就开车开得越慢。更好玩的是 有的人他要向左转，他非要把头向右边摆一下再左转。有的人他开车一直咬到你屁股，他就嫌你慢，然后你就让他超前了，但是他超过去了以后呢，他又慢下来，在你前面他也慢下来，就好像怎么样，总是不甘落人之后非要超到人家前面的味道，这都是开车的习惯。多年前我跟玲玲还有另外一位姐妹，我们去大陆去宣教，这个坐飞机进了北京，然后又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那时候黄昏，天上黑黑的，这个我们就看到对面有一个旅馆好像还不错，我们就叫了一个计程车，因为拿了大包小包的，那大包小包里面大部分是圣经的、包了一大堆东西，就叫了一个计程车说到对面那个旅馆，计程车说好好上车上车，上了车，结果他怎么样，逆向行驶，那时候我们天黑黑的，就看到前面一个一个车灯那就对着我们来，这个计程车司机就闪啊闪啊闪啊闪啊，也把我们带到旅馆，就开车，我们两个吓得要死啊，那个司机转过头没事没事没事，真的很有意思，感谢赞美主。当然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如果开过车出过车祸或者拿过罚单的时候，我们开车就会更小心了。我以前很喜欢开车，但是我开了开了出过几次车祸以后，我现在是能不开车就不开车。我所要强调的是，尽管设计制造那个车子的车商他能够让我们开车开到120、150、180、200，但是因为诸多的限制，我们开车就没有那么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了。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思考一下，设计跟创造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恩典与祝福还有能力，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常常受到很多的局限，不能够施展出来，不能够再一次的为主耶稣基督来征战呢？实际上不是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恩典、祝福与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讲出来你们都不会相信，有脑科专家特别研究过人的脑袋，他发现一个人活，譬如说活到100岁，实际上他只用了1/10的脑袋，也就是说你要真正活到1000岁，你才真的可以说你是江郎才尽。因为这个脑袋神设计的时候，你可以用1000年才真正用尽它的。哎，圣经上面有这个例子啊，你如果去看创世纪，你就看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马土沙拉，他足足活了969岁。感谢赞美神，不可以限制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祝福和与能力，那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项目叫做男子百米短跑，100米的短跑实际上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个枪声一响的时候啊，你还准备起步，人家已经跑到了。那个跑的以前从1912年开始10秒钟一直突不破，所以50、60年来，从有记录1912年开始一直到了50、60年，没有人能够突破10秒钟这个界。所以有科专家就说这是我们人体的极限，神造我们就是这个极限，你没有办法突破10秒钟的。但是在1968年有一个人突破他了，他跑到9秒997，所以大家都引哗然了，就说哇，我们突破了所有的人体的极限。不但如此啊，跟着几年年年就有人突破他了，我们心里面受到一个障碍，我们以为神造我们坐在这里好像什么事情做不了大事，但是你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旨意，有多少 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还没有发挥出来。我自己最清楚，我自己什么都不会，但是呢，几十年来，一直到了二三十岁，我都是好像一个小傻瓜一样。真的，我从小看到别人，哇，这么聪明，成绩这么好，我从小几乎都是放牛班。后来也去服兵役去了。我服兵役实际上是一个转捩点。我服兵役，我是服的是海军，所以我在海军里面晃荡了好多年。人家讲说，就是说你可以参加了海军，你就可以环游世界，但是我从来没有过。我参加了海军，大概是到过东沙、南沙，到过越南那时候，但是我一生中，我感觉到，我再一次，我感觉到我有能力。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我家人很多，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或者我的，他们都很好、很优秀，所以我心里面压力很大，我就觉得我是笨笨的，我傻傻乎乎的。但是呢，在服兵役的时候，你只有靠自己了，你不行你就遭殃了，所以就慢慢的能够站到自己的脚，就再一次的在我的生命中就开始转。所以我后来退伍了以后，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就考到很好的学校，我就然后一路读。所以当我真正大学毕业开始做事的时候，我都已经快要三十岁。所以神在我生命中好像是一个晚起步的人，好像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神要让每一个人怎么样，尤其是家长心急的时候，所以叫做 head start， 人家还没有学走路，他 ABCD 就已经会背了，人家还没有学会怎么上厕所尿尿，他就已经会加减乘除都已经会了，这个小孩子就这么厉害。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神创造人，让人有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能够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受到了许多拦阻还有限制，而使我们所能够领受的恩典、祝福、能力就大大的打到了折扣。譬如说世界的权势，以前我们在世界上面，就美国的钞票上面讲说 In God we trust， 是说我们相信神。所以以前很多公园里面或者是法院里面都有这一句话，现在听说都不能有了，而且听说现在连在学校里面都不能够祷告了。所以在世界的权势已经开始来限制了，这个使我们的生命受到了拦阻，受到了限制。而且大环境有的时候也影响到我们，譬如说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听人家讲找借口，当然我说这是借口，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就不上教会，所以就不来小组，所以就不读经不祷告了。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说，天下无难事，怎么样，只怕有心人嘛，是不是？只要你有心追求的话，神已经站在你的心门外，在那里叩，只要你有心追求，神要把大把的祝福赐给你，上天下流连摇带按的要浇灌下来到你的身上。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朋友们，即使是世界的权势或者大环境的影响，或者是你内心受到的辖制，甚至于你生活的习惯或许过去的经验让你拦阻了神，让你能够受到限制，不能够领受神大量的恩典祝福要浇灌于你。当然我必须要说，神他把恩典祝福浇灌给你，或者把能力浇灌给你，他不是叫你坐在那里就等着上天堂，或者是独乐乐，或者是独善其身。神要你成为恩典的管道，成为祝福人的管道，成为爱人的管道，因为他是恩典的源头，他是祝福的源头，他是爱的源头，我们只不过是这里接受就那里出去了。我最喜欢引用的例子就是说，在中东有两个湖，一个是加利利海，那个其实也是一个湖，加利利海里面怎么样，渔产丰富，因为它有进有出，它有约旦河，然后一路流到另外一个湖叫做死海。 死海就光进不出。所以当如果神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神的爱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不把它share出去，不把它给人的话，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它是有道理的。当你给人的时候表示怎么样，我比人更富裕嘛，我比人更多，我才可以给他嘛，对不对？所以感谢赞美神，我们受到了内心的瑕疵，受到了生活的习惯，或者是过去的经验，有的时候就让设计创造我们的神，他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大大的受到的影响。保罗说，那宽大又果效的门为我而开，并且门前伏有罪恶。那宽大的门可能里面有更丰盛的恩典要等着我们过去来领受，但是那门前伏有罪恶，那个罪恶不是神造的，那个罪恶是人从私心里面发出来的，那是从撒旦魔鬼里面造成的。但是当我们人如果说我们生活的习惯过去的经验不能够克服它的时候，我们就有再大的门你可能都过不去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膨胀自大，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有天大的门你都过不去了。所以神要我们再一次，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定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什么叫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你与世界上人不一样，你是谦卑顺服的，人家是以赚多少钱为荣，人家是以住多大的房子为荣，人家是以开什么样好的车子为荣，但是你以谦卑顺服，能够与神亲近，能够与神国合一而为荣。人家是爱钱爱世界，你是爱神爱人。别人是追求财富名利，你是追求真理的时候，别人是科目升官发财的时候，你是科目圣灵来浇灌你的时候，你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神他的恩典祝福怜悯还有他的能力就能够大大的浇灌在你身上。尽管经上记着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而我们却不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活出神的旨意跟活在神的旨意是两码子事。活出神的旨意是说人家看到你就看到耶稣基督一样，人家看到你就看到了那神的爱神的恩典与祝福从你身上流出来。我们人像一个海绵，你在水里面你吸满了水，我希望那个水是圣灵，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怜悯，圣灵的和平喜乐仁爱等等，然后你就通通吸出来了。当你受到人家的压迫的时候，当你受到人家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当你受到人家欺负的时候，人家挤你的时候，挤出来是什么？挤出来就是仁爱喜乐和平，那挤出来的就是神要人家看到，那就是活出神的旨意来。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不代表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能说我们是有福气的人。连撒旦魔鬼都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您知道吗？如果您去看启示录最后一章，他有讲到说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会有七年大灾难，跟着就会有千年国度，那个主要与我们掌权作王一千年，然后神要把撒旦魔鬼完完全全的终结，让他打在硫磺火湖里面永远不再翻身，神要解决他，最后新天新地就要来。所以连撒旦魔鬼都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呢？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够活出神的旨意，而不是说在世上勉勉强强 啊，能够过一天算一天。我是希望各位能够读经祷告，能够在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与祝福。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来。当然呢，你们记不记得当亚当与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们过得很好的一个日子，但是撒旦魔鬼就开始引诱他们。撒旦魔鬼利用蛇引诱亚当夏娃犯了罪，吃了那不能吃的禁果的时候，他们就害怕，就躲起来。结果神在园中行走，神就说：亚当你在哪里？那亚当说：哦，我躲在这里，因为我现在是赤身裸体，所以我不敢见你呀。你说神怎么讲？神说：谁说你是赤身裸体的？重点就是这句话。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生命中，我们都希望我们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身体一天一天的强健起来。哎，我信了主以后，我身体真的一天一天强健起来。当我服侍全世界来服侍神的时候，我真的一天一天强健起来，一天一天更年轻起来。因为我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神的恩典祝福怜悯不断的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再一次看到了，让我能够发挥神在我身上所要显著的，让我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能够让我开那个神给我那个车子能够开到200，能够开到300的时候，我就感谢赞美谁。是的，谁说你不配？如果你说，有人说撒旦魔鬼最喜欢说你不配的，你是什么人嘛？你想想看，你做了多少错事情，你以前甚至于亵渎神灵等等，好像很严重。我跟你讲，我们都不知道。即使是像我以前3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有人来给我传福音，我说若我要信耶稣基督，太阳从西边出来，我现在每天看的不是太阳都是从西边出来吗？是不是？所以任何人说，如果说你不配，那是谎言，你是配得的。你配得神的恩典与祝福，还有他的能力，你配得神的医治，你配得神在你身上所有的一切。即使是你不好，你不行，你不够，你不能，你要知道，如果说你要去努力来做神才把恩典祝福给你的话，这叫什么？这不叫恩典。恩典是说你不配，你白白的得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配，只要你是罪人，只要你是有做过错的事情，只要你是有的时候以前不认识神，你都配得他的恩典祝福还有怜悯。谁说你不行？我们现在的人数比以前我们足足少了一半。我最近要放一个 slide show， 是讲我们过去教会一段时间来，我们虽然成立了没有很久，也有2年了，也换了地方过。那么我做了 slide show 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老泪纵横了，因为看到以前一些脸孔，主我说求你继续的在带领人来。我们现在人数比以前足足少了一半，好像有的时候我受到控诉，我受到甚至于从灵里面，但是那是人的灵，那是邪灵来的控诉，我说你不好，你不行，你不配，你不够，你不足。但是我现在再一次我想通了，谁说我不好？那是撒旦魔鬼说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爱心，我们接受神的呼召来在我们中间，神迹奇事就要再发生。我真正才感觉到，我以前一直没有感觉到，就是最近我才感觉到，我们弟兄姐妹才是真可爱的。我最近我才感觉到生命不一样。以前虽然做的人多，但是很大的压力，很多的一些叫人家听了你不行，你不好，你不足的话，在那里好像是过耳云烟一样在那里晃。 但是我真正再一次认清我的目标是神要来我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能，但是神的能力在我软弱的身上显得更完全。如果有人说你不好啊，不要去信他。我不是说你做了坏事情别人指证你，你就说我才不听你，那就是有一点太老顽固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旨意。你虽然比不上某某人，你虽然做不了什么大事情，你虽然赚不了什么大钱，你虽然身体开始一天一天老迈，你虽然不怎么会讲话，你虽然得罪了这个人，你虽然得罪了那个人，你虽然不足不够。我们上就是前几天礼拜五，我们在小组在查经，查到哥林多后书，讲到说我们忧愁，讲到又分享我们与子女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很感叹，想说我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覆水能够再收，破镜能够重圆，我一定会再做不一样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很感叹，总觉得以前不够，以前不好，做得不完美等等。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覆水难收，虽然时间不能倒流，虽然破镜不能重圆，但是神能够让已经破坏的人际关系，神能够让你的身体已经有病痛了，神能够让你夫妻之间、子女之间，或者你与你的父母之间、朋友之间、工作学习再一次重新得力。重点是在你怎么想。你要想说，神既然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奇妙神，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能够叫瞎子看见、瘸子走路、聋子听见，那么这么一点点小事情他难道做不到吗？所以在人看是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因为不好，因为我以前不认识神，现在我认识神了，神就把更好的要加给我。我因为不能，因为我以前不认识神，我靠的都是我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但是现在神他在我身上，他用他的能力来浇灌我，他的恩膏涂抹我，他的宝血来遮盖我的时候，我就行神了，我也能够像神一样做出来那个事情的时候，为神来做事情的时候大有能力了。就这一次感谢赞美神，其实是我不行，我不够，我不配，但是神在我身上有他的旨意。每一个人在你的身上神都有旨意，千万记着，你的信心的增长，你的界限就加大。并且保罗在罗马书上面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召你来坐来这里不是偶然的，神让你能够信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偶然的，他的恩赐他的选召神绝对不会后悔的。你在你的身上，你如果能够看出一点点神的样子来，能够看出一点点神在你身上那个作为来的时候，你就应当感谢赞美他，你就应该说，神你是伟大奇妙神，在我做不来的事情你为我做到了。我太多太多的经历，当我自己认为不行的时候，当我呼求向他求的时候，他就让我再一次从翻转过来，让再一次带我走过死荫幽谷，再一次领我到青草地溪水边。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当把一切荣耀归给他。当然再一次我们说，我们要信心增长，我们的界限就会加大。让我来给各位讲一个小的故事，这是在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如果您愿意看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352页，在我们教会的 Bible， 它的标题叫寡妇的油。 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我们来，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我念一句，好不好？请你们先开始，请。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比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神他所能够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这里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那么他成为寡妇了，他也很穷，所以债主上门要把他的两个儿子抓去卖了，所以他看到以利沙这个神人来，就大大的哀求他说，就说求以利沙来帮他。所以以利沙问他了一句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家里面有什么。这就是有的时候神来问我，你有什么？在人看我什么都没有，我甚至于可能连一瓶油都没有。这个寡妇说，家里面除了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呢？但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说你只有一瓶油，你什么都没有，其实都没有关系。问题是你向神呼求，你凭着信心来向他要。神说 You have not because you ask not， 你没有得着，因为你没有问。这个人当以利沙，圣经说他是一个神人，以利沙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神今天也要来到这里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神也要问你说，你有什么？神要让你知道你没有什么没有关系。如果说你什么都有了，我相信如果一个人他家财万贯，身体健康，他永远不会死不会老，而且他永远快乐幸福美满，那么他的生活是充充实实饱饱满满，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真的不需要神，他什么都有了。但是神人说，你家你有什么？他说我什么都没有，这是神要的。所以说你如果不足，你不够，你不配，你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神要在你身上做工了。当你有的时候，再大的门你因为自己什么都有了，仗着大大的走路横着走的时候，再大的门神为你开的你都进不去。感谢赞美神。以利沙说，你去向你的邻居去借，看你能够借到多少罐啊，瓢碗罐桶，随你去借，借来你借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哎呀，多大的信心啊。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向神说，神你给我这个吧，神你给我那个吧，然后那后还带了一个好像不太相信的心试试看，你记得吗？有一个村子里面很久不下雨，都干旱了，大家就说我们来到庙口，那个是乡下，到庙口来祈雨大会好吧。所以大家约了时间就去了，结果一个小孩子就拿了一把伞去，结果人家就笑他，不下雨你拿伞干什么呢？那小孩说，我们不是祈雨大会吗？ 当然我要带把伞呢、啊。如果说你自己都不相信神会这样带领你，你相信说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情，我以前也做错很多事情，我在世界上面很拼的，我太太都知道，开车开得很快的，我太太到现在还怕我，所以我以前带孩子也带得不好，我有的时候都想说我的孩子，神啊，求你让我日子再过一下，求你让我能够把这个覆水收回来，把这个破镜重圆一下，把这个没有时间倒流一下，让我与我的孩子再重新补足他们与他们的关系，让我用神的方法来带领他们，教导他们的。神让我看到，只要我这么讲，哎，我的孩子就变了，我也开始变了。神在我们身上都有这个意思，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渴求，只要你想，他就会给你。当然神也有他的时间，我们也不能够再一次的太说什么。这个寡妇她从一瓶油然后借了，所以她就关了房门，这个门那个油一瓶一瓶一罐一罐一盆一盆都接满了油，那油可以卖钱的。那以利沙说，你们拿去卖钱吧，就用这个钱可以还债了，是不是多美好的事情啊？结果罐子瓶子没了，油就没了。所以你的信心有多大，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就有多少。你认为神只会做那么一点点事情，只会让你出门平安，神就让你出门平安。你如果相信我所信这个神，若我不能在活人之地见着他，我就早已经伤感。你相信神会让我身份一下子就办下来，神就让你把它办下来。你相信说神会让你还与你子女的关系再一次翻转过来，回复起初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那个美好的关系，神就让你再一次的活出来了，就让一次在这个关系发生在你身上。神希望看到那一个有信心的人在他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人，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都有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寡妇再一次经历到神迹奇事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我就要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你不要认为你年纪大了，车子开得慢了，或者是反应慢，或者是时间已经过去了，错的也错了，救不了了。你要知道神在一切事上他都可以来翻转，他可以让再一次死的人都可以复活。我们就把这一切荣耀归给他，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主啊，你在我们身上都有你的旨意，我们做不好做不来做不行做不够的地方，主你要带领我们，你要让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满心的欢喜，满心的信心还有依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知道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神你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爱世人，所以我们不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不再受到世界权势的限制，甚至于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去受到的伤害，主这你通通会让我们再一次的平息好转。主，我就感谢你，我就赞美你，今天的信息已经是蒙你的悦纳，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但愿你赐福于我们，他与我们同在。 患难不遭艰苦，但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但愿你赐福于我们，不遭患难不遭艰苦，扩展我们的境界，求你引我们起脚，啊，扩展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引我们起脚，
扩展我们的境界，
扩展我们的境界。求你引我们起脚，啊，扩展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引我们起脚，
主啊，求你，
主啊，求你引我们起脚。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亚比斯他是一个没有显赫家世、没有丰功伟业的人，但是他的名字在历代志上前十章600多个名字的族谱之间跳了出来。可以想象的是，神一个一个的念着这600多人的名字，但是当他念到亚比斯的名字的时候，他就停了下来，他就想了想，因为亚比斯的家族并没有列在族谱上，他的家族并不被视为近前尊贵，也不配封地蒙福，唯独亚比斯例外。圣经是这样的记载着，他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取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亚比斯知道他不行，不好，不够，不配，不能，但是神可以叫他再一次扩张他的境界，常与他同在，不让他遭受患难不受艰苦。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只要你愿意，神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你身上再一次带领你走出那不一样路，再一次站到人前面的时候，人家说这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即使是你现在生活上面有痛苦、有患难、有难以了解的事情，你认为神好像没有与你同在，只要你愿意，这个时候你举手，我愿意为你来祷告，我愿意再一次求神来把大量的恩典祝福浇灌。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时候就为你们来祷告，也为我自己，因为我也常在痛苦患难之中，但是主常与我同在。主，你是设计创造我的神，你知道我能够做的事情，所以主，你不会把重担加在我身上，你知道我做错的事情，主，你就再一次来帮助我。主，你知道我不能够、不配、不够、不足、不能，但是主，你要再一次因你的能力就显得我更完全，就能够来带领我。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弟兄姐妹，若有身体病痛的，你要来医治我们。主，若我们与子女关系有破碎的、有难处的，主，你要来带领我们，你要来做弥补的工作，你要来再一次的让我们的子女也能够归向我们的父母，好像我们再一次转向我们的父神一样。主，你就把大量的恩典祝福赐予我们。主，我们有需要工作的，主，你是供应我们的神，你是耶和华拉法，你就一定要来供应我们生活的所需。主，你是耶和华杰罗，你就会再一次来医治我们身体的病痛。感谢你，赞美你， 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